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我们未知实相的时间。我们上个星期是讨论到未知实相的第691节，赛斯讨论到所有自然的东西都有 spirit， 都有它的灵，就如同我们的自我意识跟内在意识之间有一个叫意识心这个东西，这个灵可以考虑成从我们的物质实相到我们的内在实相之间的一个转接的操作意识，就好像那一把在后面的操作锁一样，他们的确有一个能量里的实相，而且他们是帮助把能量转为物质的形式。这里各位就很明显的看出赛斯的多视野观点，不是单单一个层面，而是一个层面到另外一个层面之间，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一种层面在操作着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对我们人来讲的话，或许可以解释成是我们外在自我的上一层的创造性的人格，这个人格又是我们所看不到的灵，不一定是跟我们有同样形式或者是有同样的实相。这里英文所说的 spirit， 我们把它翻译成了灵或者是精灵，或者是你干脆就把它翻译成我们个人的精神层面，而这个精神层面是有他们单独的层面与实相，或许有人会把它称之为以太体，或者是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活生生的鬼灵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跟着我们一起操作我们的人生。这样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恐怖，不过赛斯举个例子是说，你感觉到风跟它的效应，甚至可以刮台风把房子都吹掉，但是你的确看不到风。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精神的层面，这个精神的层面我们看不到摸不到，我们甚至不觉得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但是他们的确有一个能量里头的实相，帮助我们把能量转换成物质的形式。这个层面的灵是一个保护性的，是滋养每一个活的生物，也是我们进化的推动力。他们也是生物性的，是由全体的细胞知识所组成的，而且不受时间的约束，并且能够指挥在时间里头的物理的活动，而维持了物理的平衡。日本人见面的时候都会问你精神好吗，而这个精神我们以为是一个哲学的层面，或者是只是一种形容词。我们通常在形容一个伟大的人，我们也常常会说这个人的精神永远存在。现在赛斯在讨论这个层面的时候，并不是在讨论纯粹只是那个人而已，而是在操作那个人的物质实相的活动的内在的层面，是一种生物性的，也就是它根本跟我们地球的人格一样具有生物性的实相，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人而已，他们有生物性的实相，是与我们的细胞的群体所组织而成的。这跟我们讲说一个人有他的精神层面，那个精神层面我们总是觉得他是学理上的，是哲学上的，或者是在指的是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质，但现在所说的这个层面，他根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且只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看不见的人格而已。而这样的人格在我们身上，我们一点点都不知道他的存在，他在滋养我们，在保护我们，在推动我们，而且他们不受时间的拘束，却指挥我们在时间里面的物理活动，并且维持了我们的物理的平衡。以这种说法，各位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有可能让我们想得到的是那个拉着傀儡戏的那一条绳子。既然他们在操作着我们的活动，在滋养每个活着的东西，推进我们的进化，所以赛斯的这种论述方式基本上是非常彻底的打破我们的传统的想法。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我们并不知道在我们以为的自己的背后还有一个操作着我们物质身体的灵，而这个灵呢是生物性，而且是单独存在的。不但是生物性跟单独存在，这种灵呢他们之间有一个伟大的合作，像我们跟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亲朋好友之间有一个伟大的合作一样，这些的灵跟灵之间有一个伟大的合作，甚至是跨领域的。比方说这里赛斯所说的树性跟土性合在一起，也就是树的灵跟土的灵可以混合在一起。我们常常会骂我们最讨厌的人叫做什么混蛋，但是在这里这个灵的确是混蛋，他们常常是混在一起。像这里所说的树的灵跟土的灵是合在一起的。其实按照赛斯的说法，不只是灵混在一起，所有事情更深层的内在宇宙我们也都是混在一起的。就好像从一切万有一直混到现在，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特质，包括我们人跟人之间，父亲跟母亲有不同的精神上的 DNA、 身体上的 DNA 以及他们背后的灵，全部混在一起之后才能产生新的生物。所以本来一切万有就以混的方式在创造着不同的东西。生物学家在研究动植物的 DNA 也是用混的方式在研究，而化学家也用不同的化学元素混在一起，看能不能产生新的东西。文学家、艺术家用各种不同的材料或文字混合出他们认为是非常美丽的东西。我们在地球上看到森罗万象，各种不同的物种也是一样，是我们的内在所混出来的物种结果。大厨师用各种不同的食材以及采用各种不同的调味料，把菜混出来一道好的佳肴。会调酒的调酒师是不是一样也把不同的材料、不同的饮料混在一起，变成非常美味的鸡尾酒？我们的灵也是一样，我们的灵跟其他的灵之间，甚至在不同属性的灵之间，会有一种合作的关系。而这种合作的关系，把各自不同的特性混在一起，产生新的创造性。只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会把我们所见的所有的事情把它拟人化，不是男人化或拟人化的拟人化，而是把它以人的形象形容它，叫人化它。我们会想象这是一种类似像小人的精灵，像我们看到那个 Tinkle Bell， 我们以为这个灵就是那种像 Tinkle Bell 一样小小的人会在天上飞翔的，可是它根本就没有具有人的特质。因为我们把精灵拟人化，所以我们觉得他们具有我们一样的特性，但不是这样的哦。根本上这些意识的族类与我们是有完全不同的，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为我们所见的森林。这些森林、这些精灵的确是跟所有的动物群或者是植物群、整个族群相连的，但也跟我们的动物跟我们自己相连。前面不是提到动植物相连吗？这些动植物指的是一个群体的动植物，而后面的动物跟我们自己的话是单独的动物跟植物，所以这里在英文上是有差别的，不过翻译出来之后中文是看不出来它们之间的不同。所以你念的时候会觉得怎么说的确是以所有的动物植物相连，又说也跟动物相连，那不是讲两次吗？其实英文是完全不同的字句。赛斯前面的部分是用 flora and fauna， flora 比较像是植物群或者是菌群，英文的拼法是 flora， 而 fauna fauna 是动物群，跟 animal 是不一样的用字。只因为中文跟英文对照的关系，很难去描述这个之间的不同，所以我们念起来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为什么这些精灵跟所有的动植物相连，又跟动物相连，这什么意思？前面指的动植物是指植物群跟动物群，而后面只是指单独每一样的动物。 动物群可能代表所有的不同种类的动物，比方说猫啊、狗啊、老虎啊、狮子啊，这全部叫动物群。而这里所说的动物只是指单一种类的动物。赛斯的意思是说，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个 spirit， 这些精灵，他们不只是在单一的情况之下合作，而且是跟整个动物群、植物群，或者是单独的动物，或者是单独的我们自己，都是相连的。赛斯说，他们就是鲁伯当年轻的时候所想的存在之神。他英文用的字是 Earth Gods， 如果翻译成土地神可能不是那么适当，而且甚至翻译成存在之神都不是那么适当。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所说的是我们存在那个层面的灵，操作着能量的灵，意思是我们来到这个物质实相，除了我们以为的自己的肉身之外，我们的确有一个单独的我们在物质层面的指挥者，这个指挥者就是这里所说的灵，这里所说的那个我们以为是精灵的内在自己，但又不是我们以为的存有，是介于存有跟物质的自己之间的一个操作所。这样的观念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除了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灵魂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期间还有很多不同的层面。这就难怪真写了一本超灵七号，所以超灵七号还有超灵六号、超灵五号、超灵四号。我们每个人总希望以我们的自我来操作一切我们的生活，来操纵我们的命运。可是以赛斯691节这里所说的，在我们的上一层，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些灵，他们是能量的操作所，他们实际上是直接操纵着我们的命运，而且这样的灵跟其他各个层面的灵都会互相合作，不是只有人类，也不是只有个人，甚至是跟植物、动物都有相对的联系性。这样的说法就直接的让我们回到吴承恩的《西游记》，有那么多的精灵，有那么多的不同的动物灵，或者是植物灵，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妖怪。或许吴承恩在《西游记》里面的描述是在指我们所看不见的另外一个精灵的层面。不过赛斯不以精灵的方式来称呼他，赛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物质层面的生存之神。赛斯说这个生存之神或许不是最好的，但他意在表达以你们的说法至今尚未被表达的你们的那个自己。以道瑞的说法，道瑞是说你之所示的你自己，你正在变成的你自己之理想化的地球层面版本。翻译者都把这个地球层面或者是地球之神把它写作是土地神，我觉得这样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误解。但赛斯所说的是指我们来到地球层面的这个指挥者，在我们的自我的内在上一层是有一个理想化的地球层面的版本，而这个理想化的地球层面的版本完全不是指一个在肉体中完美的自己，反而呢，它所指的是一个内心的心灵实相。我们中国人用精来形容，比方说像狗精啊、猫精啊、老虎精啊，虽然会引起我们内心的一阵子的，虽然会引起我们内心的一些恐惧的感觉，但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形容词。比方说老虎精，这就是以老虎来讲能够做到的最理想的版本，具有老虎最理想的能力，能够展现出来最大的力量。以这种说法的话，每个人是不是有你自己的妖精，那个能够把你的能力展现到最极致的，把你的最理想的版本表现到最好的那个内在的妖精，这个是代表着一个人最理想的心灵的实相。在其中你自己的能力在以你们地球的环境的关系中完成到最圆满的地步，而且是一个你已经选择的时间跟地点之内去完成的最理想的境地。我们自己的存在之神试图指导我们通过可能性， 甚至说再次的在正常意识之下，深深的生物层面上，并且在正常意识之上的心灵层面上，你对你存在的完整性是觉知的。我们是觉知这个生存之神，我们并且也觉知当我们活在肉体时跟这个时空自然环境的伟大的联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存在之神跟所有其他的植物之神、动物之神、所有地球所有的森林之神都有密切的合作性，可以合在一起的，也互相都了解，互相的各种发展。谈到这里，甚是非常的聪明，把这个生存之神，书所说的土地神的这个观念，直接跟我们自己的意识心做一个连结。所以这里甚是说，这个生存之神的概念可以被有意识的利用，但唯有当你了解你自己的意识心的目的，以及了解你意识心与你生物性本质的关系的时候，那你才会对你有最大的利益。一样的，这里翻译成意识心，它指的是有意识的心智，只是把有意识的心智，我们的翻译者把它简化成意识心。但是赛斯所说的就是，当我们比较更深层的有意识的背后那个，我们能够觉察到的最极限的那个我们的自我意识，而这个自我意识的层面是连接到我们的内在层面的意识。也就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存在之神，就必须以我们的意识心了解我们意识心的目的，了解我们意识心跟我们生物本能的关系，这种情况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因为这里似乎在暗示着，从我们的意识心才能够了解我们的存在之神。而我们如果能够了解我们的存在之神，对我们来讲才有最大的利益。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用非常大的篇幅在讨论意识心，但是到了未知的实相，在这个地方赛斯对意识心有更深入的解释。我们的意识心跟我们的存在之神是有连结的。那么我们有没有生命的蓝图？有啊。我们有没有已知的未来？有啊。因为连我们自己的存在之神都已经设计好用什么方式跟其他的自然环境做配合，跟其他的存在之神做连结。意识有不同的层次，而创造也有不同的层次。我们个人的生命蓝图跟所有其他人的生命蓝图，在更大的实相上当然有一个更大的生命蓝图。我们的个人价值跟其他人的个人价值，以及所有生灵的一切价值，在更深层的层面上当然有我们更深层的价值完成。以这种说法的话，我们又回到原来的那个讨论，就是难道我们只是傀儡吗？难道我们没有办法比现在更好吗？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它是在一种可能性范围之内操作的。也就是我们心想事成是在一个内在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不可能真正去越我们内在的那个界限，因为内在本来就有一个频谱，我们在这个频谱之下，我们只能以可能性的方式来操作。因此在我们使用我们的意识，或下我们的愿望，或成熟我们自己，在这个状况之下，一样的有一个最理想的版本，只是在这个最理想的版本之下，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走在这个理想的版本的路径当中，还是我们远离了这个最理想的版本？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自我意识想操作到这个理想版本之外，这种存在的可能性并不是十分的大，因为我们只能在我们的可能性之下操作。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的特性，把自己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是我们的责任。超过我们的特性，超过我们天赋本能，这是没有一定的必要的。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会告诉我们我们在时间跟空间的位置，我们怎么去操作我们在物质实相中的活动，并且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在一个人类行动的世界里面会指挥我们的活动。那个世界有它自己的那种丰富的复杂性，那是不为动物们所知的，就如同 我们完全不了解我们的存在之神的存在，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地球层面之神，甚至他们是我们背后操作的力量，是把能量化成物质化的源头，是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各位去想一想，如果有一个更大的力量跟我们一起存在人世间，我们有任何的痛苦就直接向这个存在之神倾诉就好了，我们把所有的责任就把它交给我们这个存在之神就可以了。我们的挣扎，我们的担心，我们的害怕，我们所焦虑的事情就交给这个存在之神，让他去处理，因为他跟所有其他的存在之神都有交情，都有联系，所有其他的生命体跟他都是好朋友。只要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只要我们向我们的存在之神做恳求的话，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有最大的利益。这就是赛斯现在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不是只有自己的存在，我们根本有一个神性的自己，一直在跟人性的自己一起活在人世间，是生物性的活在人世间。那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所以我们的存在的其一部分是仰赖这个有意识的心智给他们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的一个最适当的画面。我们建议我们的意识心怎么做，我们的意识心会把我们的建议跟所有内在的这些可能性做结合，会选择出，会混合出我们所最理想的那个版本给我们。赛斯这里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仰赖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来下达命令之有意识的命令，然后这些命令会被执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尽可能的完全的用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各位，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有意识的心智，各位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有的时候你碰到难题的时候，会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出现，那个灵感就是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心智，就是我们创造性的人格。是谁给我们灵感？是谁给我们信息？是谁在提醒我们？是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在的灵，给我们最适当的画面，给我们最好的建议，而且可以执行我们的命令，甚至可以跟内在的所有的可能性做结合，然后结合之后会提出最好的方案，让我们能够按照这个命令来执行。赛斯谈了那么长的时间在讨论存在之神，最后就是希望我们了解，其实我们虽然不知道存在之神的存在，但是我们既然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为什么我们不跟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做更多的连结，仰赖有意识心去下行动的有意识命令，然后这个有意识的命令会被执行，而且会以最理想的方式来执行。因为我们的存在之神是具有生物性的，它们是由我们的群体细胞的知识所组成的，而我们的群体细胞却不受时空的限制。各位，我们前面讨论过了，我们的细胞具有完全知道我们的生命蓝图，以及知道未来要怎么发生，直接跟我们的一切万有联系的组织。我们的存在之神是由这些细胞群的知识所组成的，换言之，我们存在之神是既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知识跟智慧，会维持我们物理上的平衡，会完成我们人生的创造性。所以各位，其实这一节非常的重要，假如我们深刻的了解赛斯所告诉我们的这些信息，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整个人生的操作方式是可以完全翻转的，不完全由我们的自我来控制。的确有一个我们非常接近的，不是内在实相，但也不是自我实相的这个有意识的心智，而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跟我们的存在之神直接连结的。为什么有些人非常有创意有想法，是因为这个人他比较习惯跟他的存在之神做连结，而一般人是根本连我们的创造性的人格的存在都不知道。否则的话，我们只要向我们的有意识心智下达我们的想法，或者是直接建议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怎么去完成我们内心里面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只要它是在我们整个生命的蓝图之下，是一种最理想的版本，那么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就很容易完成了， 除非我们所下达的心愿远离了最理想版本，但是只要我们经常的跟我们的内在的感觉相处的话，连远离那个理想版本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我们会跟我们的情绪，我们内在的情感连结，只要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情感连结，我们就自然的可以跟我们的内在的存在之神的意识形式做连结。这些知识其实都在我们的自我范围之外，所以这一节是特别的重要。只要我们真的了解这个意识的层面，我们的人格的层面，既然有分这么细致的部分，只要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的灵感的神跟我们都一起在存在的，这个存在之神就是我们灵感之来源，是我们创作的来源，能够确保我们在人世间活得最愉快、最快乐、最丰盛的这个照顾者，像傀儡戏一样拉着绳子让我们的自我前行的这个内在的操作手，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教练，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指导者，比外面任何的大师、諮商师都更重要的指导者。我们经常听人家讲说，我们要回到自己，回到内在。我们回到内在不是回到自我，而是回到这个创作之神，回到我们的存在之神。它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一个哲学性的名词，而是真的有这么一个生物性的存在，是一个能量的操作手，跟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人格，只是我们看不见它而已。而这个人格仅次于在物质层面的我们自己，它是最跟我们物质层面的自己连结的那个内在的层面，我们能够觉察到的最底层的意识，我们叫做有意识的心智。而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就是赛斯在这里形容的我们的存在之神，我们在地球层面的指导者。回到自己就是回到这个地球层面的指导者。好比说你现在是在楼下，那么你只要再爬楼梯爬一层，你到一楼就可以从一楼的视角看到外面的景色。当然如果从一楼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的视野就比在楼下所看到的视野要远得多。所以各位，对我们的内在的认识，尤其我们地球层面的这个精灵的认识，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赛斯所说的是一种名词吗？是一个哲学性的观念吗？其实不是。赛斯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我们知道我们有灵感，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更上一层的自己，我们的超灵二号。赛斯说，你给你的细胞在时空里的实相之画面必须要精准。细胞知道所有的一切，所以如果我们给我们的细胞一个精准的画面的话，那么我们的细胞必须在一种一分到一分、一秒到一秒、一个微秒到一个微秒的基础上行动。虽然他们自己的取向并不熟悉于我们时间的观念，但是他的确可以操作的比我们所了解的更加的精确。赛斯谈到这里就宣布口述结束。我想因为这样的观念对真跟罗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观念，必须要让他们好好去沉思，去了解赛斯所说的内容。而且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好好去沉思一下这里赛斯所说的这个创造性的人格，这个我们内在的灵性，我们以为是哲学名词的精神，原来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原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背后操作手，安排我们生物性的平衡。记得我们在上早期课第九册的时候，我曾经念过潜意识在操作我们的血液，在操作我们的心脏，在维持我们身体上的各方面的功能。这个维持者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完全属于我们个人的地球层面的存在之神，是我们个人的，不是地球的，不是一切万有，而是我们个人的精神，我们个人的存在之神，我们有灵感来源的那个源头，应该要赶快跟他握握手，去认识他，了解他的存在，因为以后我们要拜托他，仰赖他。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午夜12点了哈，不过因为他们今天有警察局在询问有关于失踪人口的信息，他们打过电话来，而且 珍也在等着警察局再继续打电话过来询问，所以他们没有马上要去睡觉，甚至说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如果你们够精神的话我们再来几句。好，大概在12点18分的时候，罗的助解是说，虽然我们的精神还不错，赛斯疑似在一刻钟之后，15分钟之后给了珍和我两页多的资料，疑似在12点52分这一节终于结束，也就是他们上课上到凌晨一点。罗所说的上一刻钟的资料，有两页的资料，是记录在赛斯的私人课删除的部分的第三册。我把这个资料找出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它仍然属于691节的内容，只是这个内容跟前面的部分是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给珍跟罗个人的一些信息而已。以下是私人课删除的部分，1974年3月25号691节的内容，这里有罗的注解。罗说，这一节资料来自1974年3月25号的第691节课程，凌晨12点32分，赛斯说，我有一些开头微小但相关的评论，我将在下一本书籍口授之后继续，它是一种建议，我在这里指出一些考虑的因素，它们本身并不重要，但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是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考虑到鲁伯表面认出来的心智与我说的一致。这里所说的鲁伯表面上认出来的心智，应该就是指691节所谈到的那个有意识的心智，赛斯所说的那个存在层面的精灵。赛斯的意思是说，虽然他已经认出来这个心智的层面跟这个心智慢慢有所连结了，但他仍然有时候是会担心未来的金钱或他如何去赚钱，但总结来说他是可以处理的。我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在苦恼他们有关于金钱上的来源，对金钱上的收入是非常的焦虑，但如果他能够去看这一节，就了解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意识的心智，我们不需要去担心未来的金钱或如何去赚钱，因为这些是可以处理的，并且知道它的创造力将会并同时正在产生财务和其他的结果。也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一节跟上一节做连结的话，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假如你今天真的有金钱上的焦虑的话，为什么不跟你的存在层面之神做连结呢？刚才不是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存在之神做连结的话，对我们的个人会有最大的利益，不需要完全由我们自我来承担存在的责任，我们内在的存在之神会产生财务的结果。甚至说真可能会担心商店里面的商品的价格，它的确是这样的，但你们确实以财务限制的方式在思考，你们日常的言论经常在谈到经济上的匮乏，除非你们特别以不同的方式来说话。赛斯是很聪明的，把前面的课程引导到他们私人的这些思考上。既然有一个存在之神，既然有你内在的灵感，那这些创造性的人格不是正在产生财务上的丰富的效果吗？你们为什么需要担心呢？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是在楼底下，你看不到很远的地方，如果你上一层，你就知道你的意识心已经早就在安排整个人生的计划了。我们的存在之神会以最理想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只要我们能够了解他的存在，信任他的安排，以及跟他做更多的连结，根本不是完全由自我来操作的。我们的内在的神性会帮我们去处理我们生活上创造上所需要的这些来源。我经常在讲的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是吃大锅饭的，而真正想要价值完成的根本不是我们的外在自我，而是我们的内在自我。既然我们的内在自我希望我们以某种方式来达成价值的完成，那我们的内在当然会维持我们在生活上的所有的必需品，包括 在身体上的各种平衡，比方说血液啊，身体的运作状况，都是我们的内在在安排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信任连我们的财务状况，我们的内在也会有最好的安排，会创造这里所说的帮我们赚钱产生财务的结果。当然除了金钱上之外，有关于情感上、婚姻上，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会有最理想的安排。假如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有最理想的安排，其实我们要的是一种信心、一种信赖，以及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做更深的连结。那怎么跟我们的内在做更深的连结？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跟我们的情绪在一起，这是感受上的多层次。而在意识上我们也一样有多层次。假如说我们愿意回到我们的心思，而不是一直把心思对外面看的话，那我们就能够不只是看到外面的情况，而是看到我们内心提供我们的 picture。 也许如果纯粹以自我来看我们目前所处的境地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匮乏，我们会以为我们是受害者。就如同在这里赛斯告诉真跟罗，你们去外面买东西，你们看的是你们现在所缺乏的金钱，你们确实以财务限制的方式在思考。既然有一个在物质层面的存在之神，既然有一个内在希望你们做价值的完成，那么这些后面的意识形式自然会安排所有你们的需要啊。如果你们的需要没有满足，你们所需要的生活的条件没有被提供的话，你们又怎么做价值的完成呢？而对我们每个个人也是一样的，假如我们出生到这个人世间，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完成我们内在的渴望，达成我们内在的心愿。那么既然我们要达成我们的内在的心愿，我们的内在当然会安排所有我们的需要啊，不只是在知识跟经验所需要的外在条件之外，而且当然也会安排我们在物质层面所需要的生活上的条件的满足。难道一个老板派一个经理到国外去出差，不给他理会吗？不给他安排他的住宿吗？不给他在那边出差的时候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吗？一样的情况吗？我们既然是由我们内在派来物质的层面来取得他所要的知识跟经验，难道我们的内在不会帮我们安排我们所有在取得这些经验所必须要的生活上的条件以及物质上的丰盛吗？刚才我提到意识的层面是这么样的精致，存在的层面是这么样的细致化，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根本就不是完全由我们的自我所必须要去承担、必须要去创造的，而是我们既然到物质的层面，都期待着来物质层面的指导者，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土地神，我们既然带了一个地球层面的精灵一起来创作的话，以确保我们的创作能够价值完成，那么我们的担心又何必呢？所以了解实相是多次元的，人格是多次元的，连精神也是多次元的话，说真的，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信赖我们自己。只要多跟我们的内在接触，回到我们自己，回到我们的内心，除了看外面的世界以外，也一样去观察我们的内在的感受以及我们的走向。科学家在发射火箭到其他的星球，他不需要给这个火箭燃料吗？他不需要替火箭安排这个火箭要去的地方的一切所需吗？一样的情况，既然我们的内在自己希望得到他的知识跟经验，当然他会安排我们所有在取得这个知识跟经验所需要的一切的一切。这需要我们担心吗？或者说我们的担心真的有用吗？还不如把所有的精神集中在跟我们内在的联系。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样的重大状况，只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的方向一致，才会产生要扭转我们的方向的这些挫折。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行动力是一致的话，我们又何必产生这些不必要的冲突？所以赛斯告诉真跟罗说，你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思考，不要以你们现状的财务限制的方式来思考。这里赛斯提一个有关于真的例子。赛斯说，你的书的版税的差起让鲁伯陷入了困境，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觉得你感觉到受到威胁，也就是当真有一个更大的收入的时候，反而这些收入造成 你英雄感的挫折似乎是甄当太太的应该让你来养，而现在甄既然有版税的收入，而这个版税的收入反而让甄觉得他陷入了困境。各位，我们知道甄第一次出现身体上的问题是因为他写了第一本有关于 ESP 的书籍而得到收入，因为有这个收入的关系，他觉得他威胁到了他的先生，为了要示弱，所以以身体生病的方式来减轻他的强势。这本 ESP 的书就是现在台湾所翻译的实习神明手册，它的英文的原名是如何发展你的 ESP 的能力。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就是神明，我们不是什么实习神明，反而是我们的内在希望取得某些经验，所以派我们来取得这个经验。我们是那个出差的经理，而不是一个不成熟的人格。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格，而想取得某些经验，所以才到这个世间来。而发展我们的 ESP 的能力，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内在的神性接触，也就是跟我们的意识心连结，也就是跟我们的地球的层面的这个创造者做连结。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有所知道的事情先放下来，才能够纯粹以所设计的人格的这种方式取得我们所要的资料。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取得我们所要的资料。虽然在地球层面的我们自己好像喝了孟婆汤一样，忘记了我们所有的知识跟经验，可是我们的内在也没有那么笨，我们的内在其实是安排了一个知道所有事情的存在之神。存在之神以我们能觉察到的意识心连结，以我们意识能觉察到的意识心的形式跟我们做连结。赛斯在这里提到的意思是说，真的心理能量增加之后，他书的版税增加了，而书的版税不但没有办法带给你们在财务上的喜悦，反而是因为他的忠诚的支票带来你的威胁，所以他收入的这些支票并没有带来你们任何的喜悦。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开始感谢你们物质上明显的财务丰盛，不但没有办法带来喜悦，而且在某个程度上你们是拒绝从当中得到舒适。你们得到了版税，但没有因为版税的关系过得更好的生活，相反的却专注在物品价格的高昂，而会真正有意识的觉察到由内在创造丰盛的这个事实。也就是你们有能力满足财务的需要，但是你们却不感觉到它真的存在。其后面真正的含义是，你们没有真的相信你们的意识心，你们也没有真的相信你们的创造力会带来你们的丰盛。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看到在周边的朋友当中是有钱的乞丐，他们虽然很有钱，可是却因为早年的贫困的经验过着早年贫困经验的生活，完全没有以他现在的财力状况来过舒适的生活。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在描写一个非常出名的明星，他的摄影团队常常发现这位女明星上完厕所之后从来没有冲过水。后来一位跟他很接近的摄影团队的朋友以委婉的方式问他，才引出洋葱的过去。原来他们家早年非常的贫穷，所以他的父母都在告诫他上完厕所不要冲水，因为等一下其他人再上，然后再一起冲水，这样可以省钱。他忘了其实时代变化了，他的经济状况改变了，他完全不是生活在早年的贫穷当中，却过着早年贫穷的生活。赛斯也告诉罗根珍说，你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你们已经产生了财务上的丰盛，而且斤斤计较的在困乏当中生活。在前面几节课的私人课，赛斯甚至告诉罗说，真是不会买衣服的，他总是穿别人穿过的衣服，我们中国人叫做居安思危。可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信任我们创造性的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可以产生丰盛的，对我们自己产生丰盛是没有信心，对我们的创造性的人格还没有真正的了解，没有真正的认识。即使我们已经有能力满足我们财务上的需要， 甚至说在那个领域中你们拥有丰盛，你们正在成长并且继续在增长，但除非你们学会感激，否则它不会为你带来更多的舒适。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鲁伯关于写作跟工作的想法会影响你们不敢去享受所创造出来的丰盛。他感受到财务上的威胁越大，就越少自由地去感觉他自己的创造性，并且一些像是书籍截止日期是重要的。你们各自都专注在你们财务上的匮乏上，而不是你们的获益。你们并非是视而不见的，但你们并没有去强调他们。赛斯熟络了真之后跟罗讲说，约瑟你做得很好，在建议你们外出吃饭以及在其他的领域上，并且在最近重要的方式上帮助了鲁伯好几次。显然罗比真要更大方一点，他可以带着真到外面去吃饭，而真是不会到外面去吃的，当然跟真早年的贫穷是有关的。赛斯在这里说，当然真感觉到财务上的威胁的时候，那就是他吹起号角削减他的创造力，并且试图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如果你要有创造力，当然你也要愿意去享受由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丰盛。一个人越能够去感受到自己的丰盛，享受自己的丰盛的结果，就更能够把自己的创造力发展出来。如果一点都不敢享受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丰盛的话，那你又怎么去增加你的创造力？一旦真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他财务上的威胁，就会吹起号角，而这个号角一吹起来，他的创造力就消减了。赛斯在这里说，鲁伯害怕在商店里面购买过度，他怕浪费食物，他怕花任何的钱，而且如果有学生欠他钱的话，他会在你的眼里面感觉到内疚，他觉得学生欠他钱就好像他欠你钱一样。这样的想法似乎是不太切实际，然后他感觉到不受重视和被伤害，并且觉得他做得不够，然后心生怨恨跟愤怒。他刻意艾尔麦拉折扣商店，在那里他不会找到衣服的，因为在那边的衣服不是他所要的，而且他也不愿意花钱。他在找房子，但是也不会找到房子，因为他怕花钱。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让他感觉到很好，他虽然去看了不去买，但是他会觉得感觉很好，因为他意识到你可以负担得起。他要求你给他买衣服，好让他感觉到惊讶，但是却自己不会去买衣服。为什么自己不去买衣服？因为他的节俭。虽然他知道你负担得起，然后以一个女人很奇怪的想法，觉得如果先生买衣服给他的话，就是爱他的表现。因此他虽然想要买那个衣服，但是他不会自己去买，却期待你去买给他，也不会告诉你，让你自己去想到。如果他告诉你而你买给他，他也不会太喜欢，因为他需要惊奇。这些都是非常微妙的心理状态，都是一种爱情的游戏，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好让你表现一些财务上的富足跟信任，好让你以财务的富足跟信任来表示对他的爱。这些都是非常微妙的心态。曾经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谈他的故事，他说他非常受到他的男朋友的感动，是因为他跟他的男朋友去逛百货公司，在某一家衣服店里头，他看了又看，那件衣服看了很久，摸了又摸，然后后来他没有买，走出去之后，走了大概两三分钟，他的男朋友就跟他讲说他想要去上洗手间，然后他的男朋友是折回去原来那一家店，把他所一直看舍不得放下来的衣服买下来，拿回来送他。只可惜的是，这么能了解女人心态的男人，未必像约瑟那样老实的对待他的伴侣。看来约瑟要跟这位朋友的男朋友好好学习。最后赛斯提到，买那些振动器是很好的，我想振动器应该像是按摩器那一类的东西吧。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教导的机制，能够教导真怎么去放松他自己，因为这显示你认为他放手和放松是 OK 的。这就是为何你们之前的谈话是有利的，因为你并不经常用你的语言去表达你的感受。而对伴侣来讲的话，他总是希望你能够表达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关心，以及像类似刚才提到的，连买衣服让他惊讶的话，太太会感觉到先生对他深刻的爱。这个时候因为时间已经相当晚了，已经到了12:50了，所以赛斯说这里还有很多的资料要跟你说，不过因为时间已经晚了，现在晚安。好，罗跟他讲说谢谢赛斯，晚安。以上的资料就是在691说他们有两页的资料，我把它合并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所以691就讨论完毕了，好，后面还有几个罗的注解，我大概的提一下好了。罗的第一个注解是说，细胞有抑制的能力，这个请参见我们前面提过的第684课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注解是提到，在这里赛斯讲到时间是存在于3000万年到5000万年前，这个3000万到5000万年前是在赛斯的第689说过的，而且是落在第三纪时代的。而有智慧的鸟活在那个时段之前多久呢？我没有来得及问赛斯。我们在上面的课程也提到，那些那么有智慧的鸟为什么会突然消失，赛斯并没有真正的交代。我只是在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内在在做它的实验的时候，如果对这个实验已经很满足了，或者是觉得不需要再发展的时候，那么这个物种不管它的能力有多强，这样的物种还是会消失掉，就如同恐龙会消失掉一样，就如同身高很高的巨人曾经活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他们最后消失，不是好坏的问题，不是他们的演化如何，而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如果内在的实验觉得没有必要再演化下去的话，那么内在自然会让这个物种消失掉。在圣经当中，上帝毁灭人类很多很多次，而经过大洪水之后，上帝跟诺亚约定不再以洪水或火灾的方式来毁灭地球，甚至是以彩虹当作是印记，表示对人类文明的约定。一样的情况，如果你看赛斯资料或者是其他的心灵的书籍，我们也看得到，在人类的早期历史当中，不晓得地球已经路程上升多少次了，不只是路程更上升，而且是极性会改变，会跑出原来的轨道，而产生整个地球上森林的灭绝，包括鲁文明在内，包括亚特兰提斯或者是鲁曼尼亚人。如果以实验的概念来看地球的存在的话，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这个这么有智慧的鸟，我们当作是天使的这种鸟类，最后会完全没有原因的就这样消失掉了。而赛斯也没有交代到底是在哪个年代完全消失了。比较重要的重点是不是文明本身好不好，不是这个物种的演化好不好，因为既然是文明来自内在，既然物种来自内在的话，他们有他们的完形，而所有的完形本身会跟其他的物种做平衡，所以在地球上的森林它会自动的产生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根本就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实验的问题。而罗在这边提的疑问只是在提到是不是赛斯所说的年代不是十分的准确，因为不是在讲说时间是存在3000万5000万年前吗，怎么又存在于第三纪的时代。在下面一个注解，罗注解到说，我也没有来得及问赛斯今天真所传述的资料有没有跟689造成矛盾，因为在那一节里头他讨论到人动物跟动物人是活在第三纪里头，我们假定这些突变的形式暗示了通常所谓的人的开始，然而现在赛斯说蟹鸡人在一个更早的时代跟大鸟同一存在，是真扭曲了其中的一个资料吗？ 是否可能在历史的复杂的节奏当中，人甚至在第三纪之前就有可能已经是人了，或至少类似我们所知道的人，然后进入一个动物人的形式的很长的回迁，再回来做人。罗说，是否有可能在今天晚上的课程里面，真诚调准到一个平行实相的资料，要这么少的资料上去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实在是太难了。罗的意思是说，会不会赛斯所说的不是在现今的这个地球上？记得赛斯曾经讲过嘛，除了我们以为的我们的地球之外，还有其他的地球，在时间上不一定是同一个时间。一样的情况，有的时候赛斯说亚特兰提斯跟鲁文明跟鲁曼尼亚人已经早就消失了，是古代的人类，可是在其他的书籍里头又在讲到说亚特兰提斯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那如果亚特兰提斯是在未来的话，为什么能够那么清楚地形容亚特兰提斯是怎么毁灭的，怎么淹没在整个海里面，又怎么会有亚特兰提斯的遗迹？当然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如同罗所说的，我们除了这个地球之外还有可能性的地球，也有平行的地球，就如同赛斯在形容罗的生命形式还有其他的生命形式，比方说他当灰心眼的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死在于战争当中，而罗事实上是活得好好的，活到89岁。那么既然罗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当灰心眼的时候死亡了，那么怎么有可能现在的罗又活着呢？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所牺牲的罗是否有记录在历史里头呢？那么是不是有不同的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否有不同的地球？就如同赛斯所说的，耶稣吊十字架并没有在我们这个地球的层面，而是在其他的层面，在梦境的层次上。那么是不是赛斯所说的这些有智慧的鸟所说的时间根本也不存在这个地球的时代当中？我想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是处在一种灰时空的状态。那么如果处在一种灰时空的状态，就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瓜所能理解的。就如同赛斯告诉我们说，2020年已经过去了，可是2020年会重新再开始。我们有些人可以重新的选择去经验2020年。在真的超灵七号当中也提到，我们可以投胎到任何的世代，比方说你投胎到谢基人时代，也可以投胎到3000年之后的人类的世界。今天有一位朋友在问我说，老师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所谓的最后一世是什么样的概念？不是说所有的转世都同时进行吗？当然以一切万有来讲的话，一切万有当然没有时空的概念嘛，可是一切万有还是借着你我在不断的转世去寻找中间还能够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可以去投胎到原始时代，我们也可以投胎到未来，也可以以平行的世界或做梦的方式去体验我们的人生。那我们一样一个晚上可以做不同主题的梦境，有不同时空的背景，这些都只是意识的拓展，跟时间是无关的。我们刚睡的时候才回忆到我们是5岁的时候，怎么马上转一个梦就到我们40岁的时候，然后又转一个梦又到10岁的时候？对我们在做梦的自己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上的区隔，也没有时间上的顺序。会不会赛斯所描述的状况就如同这里所形容的我们做梦的状态？你前一刻才回到了3000万年前，可是在下一刻又回到了第三纪。时间就像空间一样摆在那边，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体验这个不同的时间的状态而已，目的只是一个意识上的拓展。那么这位朋友就会问说，那如果跟时间无关，就不会有先后的分别，那么怎么会有最后一世之说呢？是没有时间的区别， 好，那为什么会有最后一次呢？就好像我们的意识拓展到一个程度，比方说你出生在17世纪，又出生在23世纪，又回来出生在15世纪，可是你玩腻了，你觉得说我所有的投胎转世已经让我的意识在物质的层面上当中呢已经圆满了，所以你就不再玩了。这个不再玩不就是最后吗？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在醒的那一刻不就是最后一个梦吗？我们醒了以后就没有再进入梦境了。我们在物质的层面我们玩腻了，不在11世纪，不在17世纪，不在35世纪，我们就不再做梦了，我们醒过来了，我们的意识不再玩人间的游戏。而这个不再玩人间游戏的最后一个游戏就是我们的最后的转世。因此我们可能活在21世纪，然后回头去活在原始时代，而在原始时代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物质层面的旅行，所以我们最后的转世是在原始时代完成的。以这种思维方式的话，就是意识的拓展是完成的，但是跟时间是没有关系的，而我们所说的最后也跟时间是没有关系，而是跟意识的拓展是有关的。在圣经当中曾经在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方式不太公平。不同时间进入葡萄园的人，从早上进来的，中午12点进来的，到下午3点，甚至到下午5点，各个时段进来的工资是一样的，叫做公道的工资，不会亏待的工资。不但是这样，而且是从后来来的人先付。经文上说，傍晚的时候原主对领班说，把工人都叫来，分发工资给他们，从最后进来的先付到首先进来的付完为止。这种公平的方式对现代人来讲的话一点都不觉得有任何的公平。不过如果时间不存在，如果以一种实验的方式来看时间观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耶稣所说的那个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在前，这种完全无法理解的时间的概念。也就是在圣经里头其实存在着那种时间同时性的概念，是一般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所没有办法了解的公平。就如同耶稣说，我在亚伯拉罕存在的时候我就存在了。那么如果以完成自己的价值完成当作是去葡萄园的话，那么你什么时间去葡萄园，不管什么时候去完成你的转世轮回，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跟时间是没有关的。所以我觉得在691节当中所看到的这些罗以为的时间上的扭曲，或许是因为我们以线性的时间在衡量，才会感觉到一种时间上的错误。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的691节，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